有关系哈，就今年度的总题目是灵命更新兴旺福音，那所以我们就在讲这个新人新衣新酒。当我们讲到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从新人讲起哈，新人嘛，当然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重新的被造。我们先想新的意思是什么，包括灵命更新的新，包括做新人，包括新衣，包括新酒，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新车子、新房子、新婚，那个新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也好，在我们一般世俗的用法也好，新有正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我想最基本的，尤其在圣经里面，新造的人没有瑕疵，新衣服没有缺点，讲新字基本上如果用正面讲就是它的纯洁，它是纯洁，是美好的，还没有被用坏，还没有被用旧，那个各个功能都还有，样子还是没有被玷污，没有被洗得不好了。那新衣服就是我们喜欢一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新的东西是纯的，是纯洁的，当然也就是美好的。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讲了好几次，包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我们被基督的宝血、被圣灵重生，我们被洗干净了，是圣洁的，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是旧了，对不起，老了哈，就有很多那个不纯的，原来在我们身上没有的那个皱纹啊、白头发啊，或者是这些加进来的东西，都是越用旧就越不好。所以新的东西好是表示它纯。那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颗新心，我们有里面有新的灵，我们穿上了新衣服，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对上帝越来越纯洁。那因为纯洁也就越来越宝贵，新衣服新的东西，譬如说一部新车就值钱嘛，一折旧就不值钱了，一用旧了就不值钱了，它不宝贵了。新因着圣灵的工作，因为上帝的工作，我们越来越纯，越来越宝贵，有价值，在神在人面前都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们的题目是灵命更新，如果讲那个新字，那也会产生一个麻烦，或者我们需要澄清的一个观念。如果是新就必须，我们这句话哈，应该是大学里面的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每天新。那个时候新民党或者亲民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在谈这个字新。如果你要是新，你就要是天天是新的。我听说 Michael Jordan 他有个毛病，他都要用新鞋子，所以每次打球都是一双新的。当然他有钱了，那小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每次穿要穿新的，那么一旦有一点旧，那个价值就差了，就折旧了。一旦有一点旧就不存了，原来有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车子、房子、电脑、手机都会越用就越旧，越旧一些功能就没有，就不够纯洁了，也没有价值了。我们基督徒要新，而且要不断的被更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因为一个新东西如果不断的不是不断的被更新，就不是新东西了。新东西就是放在那里都会慢慢坏，不用也会坏，用了也会坏。有些新东西，可能所有的新东西如果不用，坏的还更快。譬如说一部车子，新车你买来绝不动它， 也不保养它，不用它，毫不动它，坏得很快嘛。一个新房子也是这样，一件新衣服也是这样。这个罪恶的世界真的很悲哀，就是其实没有新的东西，或者说一个东西做出来了，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慢慢的朽坏，慢慢的旧，慢慢的老化，到最后没有用了。这个世界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因为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这是受造的世界，受造的世界本来就是渐渐会朽坏的，慢慢会旧的，连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再加上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历久长新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会旧，都会坏，都会老，都会死，都会消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堕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所以一切的东西，可见的不能见的，所有的受造物，可以是生物，是无生物，是动物，是植物，是人，是天使，只要是在罪恶里，就一定会慢慢旧，慢慢坏，慢慢朽坏，最后死亡。这是亚当夏娃，或者说堕落的天使带给这个世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就不可能历久长新，继续不断的是像受造的时候那么好，然后那么宝贵，就是一定是越来越不纯，越来越没有价值。好，感谢主，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因着他的拯救，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仅我们拯救成为新造的人，当耶稣基督所带给以人类为主的救恩临到人以后，万事万物也都会更新。这应该是耶和华启示录讲的，看哪，我将万事都更新了。就是幸好因为上帝是全能慈爱的上帝，所以这个在罪恶里面的世界越来越朽坏，被咒诅，有一天会没有，这连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像有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就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天一天的朽坏下去。他知道几十年前的科学这一点到今天没有改变，就是整个的，这甚至传统的，你们学物理的知道，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会被改变的，起码到目前为止，就是所有整个这个宇宙里，除非宇宙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否则在一个封闭体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慢慢旧，慢慢坏，或者用物理的话，可以用的能源会越来越少，那个熵会越来越多，或局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不可逆转的。连不信主人都知道，罗素也知道，这个宇宙会慢慢死亡，那个 physical 的宇宙死亡也许几十年、一年以后，那我们早就没有了，但是那也表示所有的道德文明也会死亡。罗素说没有任何的希望，人活着只有继续在不放弃的绝望中活下去吧。罗素讲这思想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或者最愚蠢的不信上帝的人必定会讲的，我觉得讲的就是佛教的思想的四大皆空，一切都是空虚，到最后就是用物理讲，大家都掉到一个黑洞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用佛学讲，就是一切都是虚和空，最后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会这样的。你说啊，康牧师，我没有念那么多书，我对那也没有兴趣。今朝有酒今朝醉。哎，各位，上帝的话，上帝管的世界是每件事都会影响到人，包括虚空。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各位，你不要说我们只有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我们越来越老的人觉得一切旧了、老了、虚空了，年轻人没有上帝一样，甚至更强烈。我相信我们当中年轻人都知道，这个老人、小孩，每个人都有，因为上帝把渴慕他的心是放在我们里面， 除非我们认识了信靠了上帝，我们总是虚空的。其他所有的事情，有的有价值，或者说比较好，有的非常好，有的比较不好，有的非常不好，但所有的比较好也好，非常好也好，所谓比较好非常好，就是像道德啊、知识啊、孝顺父母啊、保护环境啊、推动一个公益的社会或国家或者是公司的待遇更好啊，如何减少污染呢、啊、这是好的事。所谓坏的事就是什么，就吸毒啊、赌博啊、打老婆啊，或者是放纵性的行为啊。不管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你不是信靠上帝，就算我们非常佩服的、尊敬的、也跟他合作的、喜欢的那些好人好事，包括当一个政府愿意把社会建设得更好，我们也配合，包括我们的领长里长如果说我们来推动这个守望相助，我们基督徒也配合，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配合的，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也非常合作的，包括这些比较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甚至鼓励大家做。但是如果没有信靠上帝，比较好、非常好还是虚空。就因为死亡嘛，因为衰老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你就是活得有礼貌、活得好，就跟很多，不能说很多了啊，但也不能说很少。这个在神学里面讲是一般的恩典，神对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的恩典，让他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也可以不是那么痛苦，也可以做出一些善良的行为。就好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些不信耶稣的人，约拿船上的水手，或者约瑟时代的法老，或者是保护过大卫的一些外邦人，或者一些有智慧的外邦人，上帝也给他们一般的恩典也很多。甚至我们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住在台湾，我们居民不管从南到北，普遍的我觉得相当有礼貌、相当善良、相当和气。非基督徒啊，基督徒我都觉得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也没有什么战争，人北部的人比较文明，南部的人比较豪爽，都很好。当然也都有缺点，不过我们就不讲那些缺点，我们只讲如果不认识上帝，你都在虚空里面。你尤其越在罪恶的刺激里面，譬如说我没有参加过了，但是我讲这也许不礼貌，譬如说年轻人如果在他们的家里，或者像我们最近新闻上在火车上的那种轰趴，我相信够刺激了。我敢说我没有参加过，我根据圣经我敢大胆地说，在这种非常刺激的 party， 不管是哪一方面，包括我们那个时代我的同学喜欢的打麻将，如果没有主，不管是好的我们刚刚讲过的，坏的，在那最刺激快乐的后面一定是空虚和痛苦，一定。所以世界上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就打麻将啊，打麻将你就发现一件事，我不会打，但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不想停下来。我觉得不是不想停下来，是不能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空虚了，你要不断地用那个麻将的刺激让你继续下去。所以吸毒要继续刺激，性派对要继续刺激，要翻各种花样。那些不是只是表示人的罪恶会想出这么多点子来，那也表示人的空虚。我想大人小孩都知道，我想那些天天在玩手机的人知道，他不能放下来，因为一放下来，一没有声音，一没有 game， 那个可怕的那个虚无是追着他的，跟那个同时的就是衰老朽坏是追着他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要多讲这些，我们不是在讲旧和空，我们是在讲新和实，我们是在讲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在真实里面， 我们因为信靠上帝，但是既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人是生物是植物是矿物是钻石，不会永远亮的，就会慢慢旧。我们要更新，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连于基督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也希望是你们全年的重点。基督徒的更新是必须不断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基督徒的生活如逆水行舟，不新则旧。如果你不是每天每时刻继续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是因着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天天在你身上、时时刻刻在你身上，你就还是一个越来越旧的人。基督徒不会在那里不变的，我们不是更新继续结果子继续发旺，我们就是衰老退后。当然神的恩典也许保守我们不至于衰老退后到慢慢忘记上帝而死亡，不过个人也好、团契也好、小组也好、教会也好，都有这个危险。你不会看到一个教会保持原状，保持原状就在退步。你不会看到一个女人跟去年一样好看，一样好看就已经开始老了。我们不可能不是进就是在退，不是新就是在旧，我们需要不断的在那里更新，被上帝来更新。好，我们继续不断的被更新。什么叫做继续不断的被更新呢？我们怎么叫做一个成为新造的人呢？新人，新造的人，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刚刚讲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要做新造的人。另外比较熟悉或者比较方便的一个讲法，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一个重生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我们重生只有一次，就信了耶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让我们好像一个完全的改变。但是重生又讲的可能比新造的人又更好，就是重生呢、啊，表示还是我，但又不是我。还是我，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被圣灵完全的改变了。那个完全的不一样，就是上帝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一切，我尽心尽性尽力爱他，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没有所爱慕的，没有所亲爱的，没有所敬畏的，上帝是我一切。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的身高体重，我的个性脾气，我的血型又没有一件事改变，我的 DNA 没有改变。就是重生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改变的结果还是那个你。哎呀，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想要自我，每个人都希望，我希望我很快乐，我自己很快乐，当然也希望人家快乐，但我快乐是第一。我希望我自己很漂亮，我希望我自己很有钱，我希望我自己很幸福，我希望人家很爱我，我希望人家很尊重我，我希望人家很听我的话。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自我中心，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上帝造人一个基本的就是我要保护自己，让自己快乐，我要自己能够自由，这是大人小孩都这样，这不是罪恶。甚至我相信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会我们每个人自我会有最好的发挥。可是自我最好的发挥和享受也必须完全在上帝做主里面。我们刚刚讲的好，不管是天下太平或者自我幸福，如果不是在建立在上帝的手里，天下太平那其实很像巴别塔，我们一起来合作建一个塔，这个是很好的。一方面显示人的聪明，我们可以建一个塔高到到顶到天，这技术文化很棒。另外一方面我们一起来建，人和人之间彼此很相爱，可是这里面没有上帝，到最后塔就建不成。 人类想要建的乌托邦都是这样，集体主义的伟大理想如果没有上帝是梦，是噩梦。个人也是一样，当我希望我自己健康漂亮聪明能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而这里没有上帝，那就变成极度的自我中心，就是自私自利，那都不好。而且人的自我就一点都没有，集体也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像机器一样学现在的潮流时髦，像以弗所书讲的，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自我为中心没有上帝的人，不被上帝的爱来不断的更新，不被上帝的圣灵不断来击碎，不被上帝的十字架不断的破碎重新建造，我们就又是越来越虚空。每一个人其实说起来，我这说话男生说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如果女生讲就是嫉妒了，我是男生应该不是嫉妒。各位，我看那个模特儿哈，我不是不好色，我很好色，但是我看模特儿的时候，就包括有的时候你在医院啊或者什么地方看电视上啊，就是时装秀嘛，那模特儿一个个走出来嘛，都很漂亮，我看一个比一个漂亮，但我都有感觉他们好像没有灵魂一样，就在那种，可能有一天，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内，人可以做出机器人机器模特儿，那个身材三维皮肤的光泽都是完美的。我觉得现在模特儿就像这样，他没有自己的生命，照理他应该是最有自己的生命，最漂亮，最引人注目。我也觉得很多时候一个自私的成功的美丽的或者是优秀的男人女人小孩子大人老人，常常也是一样，像一个模特儿一样，他没有自己的生命。你说贾伯斯有，但我就觉得他就跟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样，有很强的自我意志，有很强烈的叫人家模仿的东西，他越多人家就模仿的越多，但他还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器，没有自我的机器。有些没有自我的机器是别人模仿的对象，你说你这样讲贾伯斯很不对。各位，我很尊敬他，我也很喜欢他，虽然我没有手机，但我相信他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东西。但你在想贾伯斯、郭台铭、爱迪生，如果他没有上帝的话，他的特点还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一个没有自我而被这个世界控制的人。怎么讲？贾伯斯和任何人一样，和任何一个企业家一样，任何一个发明家一样，他是顾客要怎样他就要怎样，顾客要什么样的手机，怎么样方便，怎么样更快，怎么样更怎么样，他就要想出来。各位，这没有不好，但是就算这么聪明，我们很羡慕的人也还是一点，他是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的，就跟我们很多很任性的年轻人一样，对父母凶得不得了，但是他对世界的潮流听话听得不得了。现在流行这个，那不管这个适不适合你，你就要去。好，假定说，对不起，我这样说，今天如果流行穿三点式的，那我猜就算是寒流来了，满街也都是穿三点式，冷死女人也要穿，因为我们不敢违反世界的潮流。不是，你穿的，你戴的，你一切，你没有自我，这个世界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呢，世界越鼓励你，你要爱自己，你要按自己意思做事，不要管别人，要多爱自己一点，不要甩别人，这个世界就在这样教你。但这个世界同时就你听我的，我叫你怎样就怎样。各位，一个基督徒 一个舍己，一个甚至从圣经上来讲恨恶自己生命的，不是想自杀，不是悲观，不是绝望，而是他绝对的信靠上帝，他的自我有最好的成全。我看好多人，包括我知道的教会里面很多人，他愿意舍己，愿意顺服上帝。有的时候教会有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有一些很忠心的人，对，我们都是罪人。我就觉得我现在在教会里这么久，包括在你们教会这么短，我只要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不必是什么特别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愿意舍己的，愿意信靠上帝的人，我就看到他有非常美好的自我的生命。他会体贴人，他会替别人想。可能我们当中很多老妈妈都是，我不要每次都讲老妈妈好像年轻妈妈没有一样，有也有。但是一个人学习着舍己，领受上帝的爱，不断地跟基督合一，不断地学习顺服上帝，不断地在自己没有顺服主、没有信靠主、自私里面愿意认罪悔改，神就不断地把他在破碎中跟基督一起重造，又成为一个新人。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你要成为新造的人，你必须有圣灵的重生，你必须有基督的联合。那如果你跟基督联合，你的重生和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的个性各方面的改进就一定也跟教会连在一起，将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两下合而为一，一方面指因着耶稣或者圣灵我们跟天父的合而为一，另外一面指我们因着圣灵、因着耶稣我们跟其他人的合一，那就是教会。我们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断的更新。各位不要想说一定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属灵经验，我到了什么山上去，然后圣灵充满我，然后我下山就不一样了，或者我经过一个什么事情我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新造久了又软弱了，然后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又好了。这个可能有，但是圣经讲的不多。我没有看到，但我没有看到圣经里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包括大卫、但以理、约书亚、约瑟，我都没有说好看到他们好像是有一个特会里面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更新，没有。他们的生活里面有起有伏。我要说的也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看重你平常的生活，平常的灵修祷告、主日的聚会，你不要想到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大马色的经验。是保罗是有那个经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巴拉巴就没有，其他的也没有。我们不必去追求一个特别的经验，但是我们需要追求每天每时刻每一个时候，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每天有上帝，对上帝的恩典认识能够更丰富。不是说我们每次听到或读经就很兴奋流眼泪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追求这些，我现在完全不追求这些，因为那个会在跟那个吸毒品一样，要一个刺激的经验而已。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我看很多基督徒都在追求这些，跟那些喜欢女神卡卡的或者惠妮休斯顿那种要刺激。我没有说刺激不好，但当刺激变成瘾了哈，你看很多，我觉得美国举国都已经是这样，动不动就要有个更刺激的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兴奋一下，然后就不能过正常的生活了，一上班就打瞌睡了，一回家就觉得无聊了。各位，这样你天天就要求刺激品了，那就真的是一种中毒了。让我们能够过平凡的生活，让我们能在平凡的生活里面跟基督常常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一方面是你的旧人， 另外一方面常常不是什么很特别的经验，而在平常生活中越来越学习敬畏主、亲近主、读主的话，上班忠心，下班也忠心，对家里人忠心，对上帝忠心，做你该做的事，不是在求那些刺激。所以啊，这个我承认这个引诱是很大的。你叫我每天上班，你看我上班的事啊，星期一上午一定有一段就打电话给新朋友，就是关怀。各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无聊的不得了，我很不想打。不是说不可以换，为什么会无聊呢？因为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嘛，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你，现在又是那么多诈骗，我们都不会觉得很好。我不知道，我没有手机，不过你看到手机来了一个陌生电话，通常我们不一定想接。一接，我是信友堂康牧师，通常大家又更啊，我正在忙，也是在忙啊，在上班嘛，上班打他在上班，下班打他要休息，所以打那电话我不想打，但责任是给我的。哎，我已经打了大概三五年了，天天要更新，每次都要更新。我每次打电话前，打每个电话我都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敷衍，让我不要希望他最好不在，不在我就不再打了啊，这是不在嘛。或者希望他很客气又很忙的，很忙就是他不会跟我多讲话，很客气就是他也不会骂我，然后就挂了电话了，我就把责任完了。因为我这个就是一个工作，我会打电话关怀新朋友就完了，一句话也可以，留一个言也可以，但是我就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忠心的做。那有的时候通常一般来讲，那个新朋友电话他半小时都打完了，你就因为一般人都很忙嘛，寒暄两句就完了。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可以讲很久的，譬如说他来台湾，他要找一个教会，或他要什么什么什么，或他不是基督徒但他身体不好，不知道教会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他。有的时候呢你会碰到有精神病患的，有的时候会讲很长，有的时候是我主动很想讲很长哦，譬如说他是一个，他所学的东西跟我很类似，我们观点类似，就可以讲很长，那是很少有的。我都祷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因为他不对我的胃口，我就对他没有爱心，求你也不要让我因为他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就一直想要讲。这各位，这种情形通常就是年轻貌美的女生啦，然后她又很有学问啦，她又很能够谈话啊，那就可以谈很久啊。当然这里面有不对的动机，但是我会有，我就求上帝帮助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上班的时候，我上班也有一些除了电话探访以外，也有一些准备讲道的。各位，准备讲道也很无聊，对不对？不刺激嘛。什么东西最刺激？什么东西最有吸引力？我到办公室第一个想的跟你们一样，大概上网看看新闻啊，看看我想看的，看看林书豪啊。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我要说，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主给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忠心的去做，这样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跟主越来越联合。但是同样的，我们又有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讲新的好的意思就是纯洁的，是有价值的。相对的，旧我们说了，好像就越来越沾了这个沾了那个，然后运用不太灵光，然后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新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也有负面。新在圣经里面还有在一般生活里面负面的就是不熟悉。 譬如说新手驾驶，那你就知道他不熟练，所以恐怕不怎么好，他的驾驶技术让你很麻烦。中国有一个诗啊，我忘记了，就是新欢他下厨房做东西，因为是新妇，他是，所以他不太会做，要先给小姑尝一下。新手驾驶，他的驾驶技术不好；新手烧饭，他烧饭的技术不好；新手又新上手的新来的员工，他不太懂得，他不太会做。啊，对不起，啊，李先生，这是新来的，他不懂，啊，冒犯你，请原谅。所以心有坏的意思，不够熟悉，不够老练。那圣经里有这样讲，那么相对的就是我们希望，没有说是老，而是希望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那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一样，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生的婴孩，很好，但是我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我慢慢越来越，因为我认识了耶稣，我在圣灵里面，我跟主，我被十字架越来越成为习惯了，以至于我在重生得救刚开始还没有能摆脱的那很多的那个老我的习惯，自私的习惯，我因为信了耶稣，那个心我越来越老，意思就是心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越来越能够因为操练，我能够顺服上帝，我每次的顺服能够更快，我每次的信靠能够更彻底，我每次走十字架道路能够更欢喜，那么我就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我的成熟老练就是我的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多了，我的圣灵的果子是越来越结多，越来越愿意传福音，越来越愿意体恤人，越来越愿意安慰人，越来越跟主连接的更好啊！这是老练。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新造的人，意思就是说，我再一次说，我们对主越来越纯了，越来越新，没有掺别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越来越宝贵的，但是我们的纯又在我们不断的老练的对付和学习当中，那就是每天要是一个新造的人，每时刻要是一个新造的人，都要跟主连在一起。那我们说的新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新衣就是我们的改变要看得到，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披上基督，要让人看到。对了，我们肉体一定是慢慢朽坏的，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勇敢，我们的智慧，都越来越被人看到，披上了基督，是新衣。所以希望我们的新人记得，新人要像跟婚姻一样的新人，新人一定是两个，刚刚结婚的新人一定是两个，甚至是三个，就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一定是跟基督连在一起才成为一个新人，你一定是跟教会连在一起才是一个新人，而且你的心一定会产生新的生命，当夫妻相爱，新人相爱，就会有新的小宝宝出来，当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主相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结果子，而且会有更多人归入教会的新人。那我们不断的披上新衣，就是我们不断披上基督，我们就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给人看得到的。当然这也表示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老我在那里，我们里面不能还在见主之前不是完全的基督，但是我们见主之后，我们里面不但是完全基督，也再一次说完全的我。各位，你要活出你的真我来，美好的我，一定要不断的被主破碎，信靠上帝，舍己，就越来越有你自己的样子，你的高贵美好被人尊重都是。 我对不起各位姐妹，其实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只是姐妹好像这一方面也常常会上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叫女孩子，就是越来越能够吸引人，而越来越不被人尊重。越来越吸引人意思是什么？你看满街的广告，所有灌输你的价值观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能够引诱男人的女人，不管你的穿着，你的一切都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能够引诱别人，我们都希望，对不起，我想我很下流的时候也会希望，我都很希望异性最好是漂亮的异性带着色眯眯的眼光在看我，哇，那我就很得意了。各位，整个媒体在教人的都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女人，你会引诱男人，但你不会得到男人的尊重，他不过把你当一个玩物，他不会尊重你。如果我们只是想到那些什么一夜情啊，或者因为我的钱啊，我的什么东西啊，人，或者甚至我的身体，而不是我里面的那个高贵的性情、圣洁、善良、智慧、体贴、勇敢，各位，你会吸引人，但你不会叫人尊重。我们基督徒若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不断的新造，我们会得到人的尊重，甚至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尊重，而且那是宝贵的。各位，那才就不会空虚，那才不会像一个被玩弄的女人或者被玩弄的男人最后的感觉空虚，没有人真的爱我，没有人真的尊重我。我们穿上了新衣，不断穿上了基督，又不断承认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恶需要认罪悔改，那么最后我们就讲新酒。新酒当然我们就想到约珥书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的状况。新酒让我们常常不断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不断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更像基督。可是这个更新和更像基督又是我们这个老我或者我们这个原来的我跟上帝联合的结果。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新了，就是我再次说我们对神是更纯洁了，我们在神的眼里更有价值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都还是旧，或者说我们是更成熟，我们更懂事，更舍己，而你那个生命的新鲜力就更强。我也常常觉得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包括我们在教会，各位，你想到小孩子，我们就说小孩子，免得这里冒犯了年轻人啊，因为这里没有小孩子，我可以讲。我也觉得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没有朝气，越来越不可爱，对不起，我这样说，越来越不像小孩子。怎么讲不像小孩子？小孩子应该有那个生命的气息，可是现在小孩子呢，好无聊哦。你有生命的气息人怎么是无聊的人呢？我不想，那个我不想。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现在学习，我们教导的就是怎么样把人家宠坏了，甚至我们在教会里教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就怕他们闹，怕他们闹，所以他们一闹我们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吃他们就变成一个一个小孩，都变成我们不再教小孩子，在养猪喂，都不能做事，都不能提醒，都不能学习，也没有那种所谓朝气，心造活泼的心线就是会成长嘛，有胃口嘛，成长能够学习，能够教他什么他就会。现在就是你把他宠坏就好了，然后给自己少一点麻烦。 各位，我不是那种军国主义的暴打人的教官，我不是这样。我觉得那种教育很失败，很错误。我还有的时候想到我们小时候，我父母算是非常开明了，还有我们的学校也还可以了，但是那种打骂教育我觉得真是可恶，包括父母对儿女，这是很不对的。我们应该爱，应该体贴，应该扶持我们的儿女小孩子，但是同样我们不是纵容的，我们就是用像上帝对我们一样，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爱里面有管教，有要求，而不只是宠，你要怎样就怎样。我们要的是在舍己中跟主的联合，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要做新造的人，必须不断地跟基督相连，要做新造的人，必须不断地跟圣灵相连。跟圣灵相连叫圣灵的充满，跟基督相连叫在基督里。那我们常常因为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常常因为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我们就有这样的对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讲的，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不管是新生，新生的样式，新人，新酒，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一次的改变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一次改变就是重生，那一次改变就是新生，那一次的改变有一个外在的礼来见证它，就是洗礼。洗礼从来不能叫我们重生，洗礼也不能叫我们有在上帝面前称义，也不能叫我们上天堂。洗礼这个礼，那个水，那个牧师讲几句话，那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个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因为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这是上帝要我们信而受洗的，我们在这洗礼里就表达了那个真实的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我们好像重生了，我们好像有个新生了，那个重生新生，我们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很轻看洗礼，我们很轻看圣礼，我们不相信那个礼能救我们；一方面我们非常看重这个礼，不去遵守的都不在神的国里面。我昨天我常常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包括有人在教会很久了，说我信耶稣了，昨天有一个人，我信耶稣了，但是我不想受洗，这样得救没有？我说你现在死，马上下地狱。我信耶稣了，我说你没有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听耶稣的话，信而受洗。你不肯受洗，我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你有机会受洗，你拒绝受洗，那你下地狱。举一个不好听的例子，你其实就是没有信耶稣，你就是不想负责任，你不想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不好听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男生跟女生同居，我很爱你，但我不要跟你结婚，这就是不负责任。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不爱你，他没有爱你，他只是想在一种尽可能不负责任的情形下，没有婚约的约束跟你在一起。你对上帝如果是，我信上帝，我不喜欢来教会，我信上帝，我不想领圣餐，我信上帝，我不要受洗，你没有信他。各位，圣礼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圣礼不能救我们。圣礼非常重要，因为上帝的救恩在于呈现在我们愿意顺服这个圣礼上，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礼上面。不管这是什么意义，每个教会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受洗，洗礼不能救我们，洗礼也不能让我们重生，那个礼本身不能，但是那个礼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就在那里面 呈现，也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我是因着耶稣的爱，我因着信上帝的爱，我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一举一动要有他的样式，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圣灵在我里面，上帝的话在我里面，让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跟随他，让我一定要好好的来活得像他。不像他怎么办？常常不像他没有关系，每一次的认罪悔改又再一次是一个更新的人。每次的认罪悔改，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就如同你每次愿意很无聊的、很刻板的、很痛苦的，但是你愿意靠着主克服的再走十字架道路，你就又是一个新造的人。各位，我刚刚讲打电话，我觉得我现在能够越来越因着主的恩典，也因为不断的操练，我打电话给新朋友有真实的爱。各位讲，更每个人大家都经历的，我对我太太的爱，那以前有很多虚伪的，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属肉体的，所谓属肉体的就是她不够漂亮了，我也许就不怎么爱她了，我们人都会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能够真心的爱彼此，都是我讲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困难，我相信，因为夫妻之间的事是最不足为外人道，拍照啊、写信啊、讲那些都可以讲得很好听，实质如何我们都知道。同样这件事情也是跟你上班、跟你养育儿女、跟你交朋友、跟你工作一样，你可以做一个很虚伪的人，也很痛苦。那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每天也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的思想、新的意念。那个新的思想意念就是更纯洁的，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然后在这件事上就影响到每件事，包括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包括你跟其他的人。上帝实在是太重要，跟基督的相连实在太重要，圣灵充满我们实在太重要。这个重要不是让我们说方言、医病、赶鬼、读经讲道而已，很多人我们不是做这个事，而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每件事都有关系的。你舍己，你背十字架，不断地认识基督为你所做的，不断地因着圣灵让你知道基督为你所做的，上帝对你的爱，上帝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更能够舍己跟基督的相连，使我们是一个越来越新而好的丈夫。不是流行说这句话吗？新好男人。你没有上帝，你不会心好的。不管是你的心脏的心，或者新旧的心，我们只能越来越不好，或者越来越虚伪。心好男人，心好女人，心好丈夫，心好妻子，心好教会。各位，人的老化，包括教会建筑物的老化，包括麦克风的老化，电脑的、手机的老化，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不断要换，这没办法。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更换是随心由旧，随旧由新，我们永远不会被消灭，永远是我们那个我们，但是又不断的跟基督的相连更新而变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每个人不断的是新造的人，又不断的成熟长大，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与主同死，不断的与主同复活，不断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不断的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更有主见、更自由、更善良、更合你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